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5章，就是两节是圣经856页，第45章第8节：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我们再来看米迦书，米迦第五章，米迦书第五章就是1090页，两卷圣经1090页，第五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然后我们读第九章第18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14章1067页，我们从第4节读起，读给弟兄们听。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一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先知书里面，就是旧约的先知书，一共是17卷。我们礼拜五晚上和昨天下午我们说了一些就是开场的话，我们特别说了一些开头的话，我们盼望能够让弟兄姊妹对于对于这17卷的先知书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稍微的进到这17卷书的内容里面去。那我想很快的我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先知书一共有17卷，其中有4卷是大先知书，那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和但以理。然后呢，我们知道有12卷的小先知书，耶利米哀歌实在说来应该是附在耶利米书上的。那么我们有人认为说，当初呢这个耶利米哀歌本来跟耶利米书就是一卷，所以我们算它一卷。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有4本大的先知书。然后呢，小先知书根据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严格说来它是一卷书。你记不记得斯提凡呢， 他曾经引阿摩斯的一段的圣经，是小先知书里面一段话。那么但是前面他说就像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么讲到先知书的时候，那个先知是多数的，那个书是单数的。虽然有12个小先知，但是呢这12个小先知所写的书在圣灵的眼光里面根本是一卷，不是12卷。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根据圣灵的启示，事实上他是给了我们5卷的书，那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但以理。那最后呢是12卷，这个小先知书当作一卷，所以一共是5卷的书。那这就叫我们想起在旧约里面，你看律法书是5卷，诗歌也是5卷，同样的呢我们知道先知书也是5卷。当你读这个律法书的5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借着创出立民根、创出立民4卷书在那里说话。到了生命记的时候，神就把他在创出立民4卷书里面所说的话再说一遍，不过现在是对年轻的一代说。同样的，神说过的话现在对年轻的人、年轻一代再说一遍。所以这是生命记的特点。生命记乃是一本重复的书，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同样的，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神已经借着他们发出预言了，已经借着他们已经说过话了。但是小先知书呢，乃是告诉我们说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你读小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话但以理书已经说过了，有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说过了，不过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说一遍。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说现在我们如果把12卷的小先知书通通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何西阿书、阿摩斯书、米迦书事实上呢是和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信息是一致，内容也几乎是一致的，那个预言背后的灵所着重的点也是一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把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米迦书放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称这4卷书叫做黄金4重唱。那么这4卷书呢都是主前800年的时候预言的，所以这是最早的4卷，开始的4卷。这个好像在预言的这个日子里面，好像它是早晨一样，清晨曙光刚刚射出来的时候，那非常的可爱。你看见那个光线就借助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米迦书就照射出来。那么等到快靠近晌午的时候，那么就是耶利米书了。耶利米书你看见现在有另外一组的4重唱。那么我们知道，你就发现俄巴底亚、哈巴谷跟西番雅，那么这个和耶利米就构成了耶利米的4重唱。然后呢，约珥书、约拿书和拿鸿书和以西结就构成以西结的4重唱。那最后呢，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和但以理就构成了另外一个4重唱。所以我们这样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想很清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以后你们再去读先知书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样一组的四重唱我们来读它，那弟兄姊妹你就很容易加深那个印象。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还有米迦书。那么我要点给弟兄姊妹看，到底它和以赛亚书里面有哪些 是类似，有些话是怎么重复的，那么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很仔细的一点一话去看它，我们乃是把里面的精华精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把它找出来。那最要紧的不要忘记，预言的灵乃是为先知，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拣的，所以这些预言背后有个灵，背后的灵乃是为基督所拣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写约圣灵就借着约翰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我们的主，他就说话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以赛亚一共写了66章。事实上呢，不要忘记，以赛亚用望远镜来看将来的时候，虽然看见了许多，他看到新天新地，你看很少有人像以赛亚一样一直看到新天，一直看到勇士的。但是是不是因为一路是看上去，以赛亚就乱了他的脚步呢？没有。他看来看去，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最中心所看见的乃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从近来看，你看见以赛亚66章，你如果近近来，你远远的看过去，实在说来是一个人在背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现在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很快的，我们大概把这四卷书我们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总览，然后我们从里面找出一些属灵的意思出来。我在说我们在座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是已经把先知书最少读过一遍，对，好，你们大概知道这些书里面讲些什么。那么说到以赛亚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赛亚呢可以说是圣经66卷里面非常长的一卷，有的人说它是最长的，其实呢耶利米也很长。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是在66卷里面篇幅是最长其中里面的一卷。那我提醒弟兄姊妹，大先知小先知的分别不是因为这个先知大或者小，我们知道约拿就是个大的先知，不过他写了一本小先知书。所谓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重在他的篇幅，不是重在写诗，这个讲写书的那个先知。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因为他的篇幅非常长，66卷。耶利米也很长，以西结也很长，在大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最短的。但是无论如何，就做篇幅来说，但以理书可以说算是大先知书。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在其他的12卷的小先知书呢，篇幅相对来讲都比较短。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虽然小先知书里面有的章也很多，比方说像何西阿书也有14章，不过呢就着内容来讲并不像大先知书里面，还相对来讲我们知道还是大先知书4卷大先知书是最长最长的，因为圣灵呢借着他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一共是66章。那么这66章呢就叫你想起66卷的圣经。不过当然我们要小心，当初啊这个圣灵启示以赛亚的时候根本是一卷，没有分章没有分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会堂里面，人家给他一个经卷，那就是以赛亚书整个古卷给他。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古卷上面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为了方便，所以在历史上有一度有人就把它分成章节了，那么为我们来讲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刚好是66章的这个但以理的启示以赛亚书。不过我们要小心， 一点都不错，分章分节不是圣灵的启示，不是。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这个不过是个题。那么到底它和圣经整本的圣经有没有相对的关系，你需要读内容才可以。比方说你读到后面这个66章啊，可以刚好分作39章跟27章，刚好这样分的。那么当你读27章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27章啊刚好分成27，那么这个是偶然的呢还是碰巧的？是是不是碰巧的还是神设计的？那么非常有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后面的27章啊和前面的39章果然呢在内容上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整本的以赛亚书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前面是39章，后面是27章。那么你仔细读的时候呢，你觉得很稀奇，当初这些人怎么分章的？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不相信这些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多多少少我想这些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不相信这些分章分节是圣灵当初所分的，不相信。可是呢很稀奇，就是后来这个分章分节啊，如何这个以赛亚的内容，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有的地方是不谋而合的，这是非常稀奇。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只是开始，就是说66章的圣经，66章的以赛亚书叫我们想起66卷的圣经。那现在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不会以赛亚书是全本圣经的缩影，或者是全本圣经的缩本？如果是全本圣经的缩本的话，那换句话说，那里面的信息应该代表了全本圣经。这一点是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第二，如果它代表全本圣经的话，那么全本圣经最少分成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姑且不问它这39章是一章相当于一卷，那个恐怕太过分了。但是最少最少我们问一个问题，前面39章是不是一个思路，后面27章是不是另外一个思路？是不是以赛亚书能很显然的把它分作两大段？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发现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读圣经的人，那包括现代，包括近代，或者包括这个现代神想近代神学的那些人，根本他们不相信预言的，不过他们还来读圣经，他们完全用理性来读圣经，他们要用理性来批判圣经。那么你知道吗，连这些不相信圣经是何等启示的，你光是读以赛亚书，他们找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一大段，后面27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我们说这两大段会不会里面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呢？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两大段的话，你发现这两大段是完完全全内容不一样，一个如果在北极，另外一个在南极，口气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背后的那个，你如果仔细读的话，语气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所有的许多的圣经学者，因为他们仔细的读以赛亚书，读来读去，最后他们有一个断案，他们断案告诉我，他们断案是什么？他们断案就是说，以赛亚书根本不是一个作者，是两个作者。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前面39章是以赛亚写的，后面27章他们叫做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大概是经过被掳以后，你知道以赛亚我们都相信是公元前800年，
那么这些人就认为说，以赛亚从40章开始到66章根本不是以赛亚写的。那这个人是谁写的呢？就是大概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有一个不知名的人，他写了这一段圣经。那么现在读圣经的人，圣经学的找不出他的名字来，所以就称作就称那个第二个作者叫做 second Isaiah， 就是第二个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今天不只是这些新派的神学家读圣经的人是认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连今天很多基要派的圣经的学者也跟着走。所以你到很多书店去，稀奇的很，你如果讲注解的话，他们一定要问说你是买哪一段，你是买前面39章呢，还是买后面27章。你如果是买后面27章，他们说的是第二个以赛亚，前面是第一个以赛亚，所以是两个作者。为什么两个作者呢？两个作者就是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他们读来读去觉得这两段内容完全语气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是属于一个作者。我在这里点出这个事实，并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两个作者，根据圣经一个作者就是以赛亚写的。但是我是用这一点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第一段跟第二段那个距离何等的远，根本好像是两个作者写，不同的作风，不同的笔法，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口气，甚至用的词藻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鉴定以赛亚书的话，难怪有的人说前面是一个作者，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果然不错，它的的确确是全本圣经的缩影，它的的确确把全本圣经的中心思想都浓缩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以赛亚书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以赛亚书的的确确它能够把整本圣经都提起来了。我问弟兄们，全本圣经前面叫做旧约，后面叫做新约。如果你问我说全本的旧约在讲什么，全本的新约在讲什么，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整本的旧约讲到神的公义，整本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意，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仿佛觉得神，你仿佛觉得神是严厉的神，你看见神是审判的神。所以阿摩斯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好像在西安在这里怒吼，像狮子一样怒吼，这是我们在旧约所看见。旧约在西乃山你所看见的神是雷轰的神，那个在西乃山的附近可以读乌云满布，有雷声，有闪电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因着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无罪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为着维持整个宇宙的公权，为着伸张整个宇宙的正义和他的公权，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需要审判，所有的罪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先生当他读到旧约的时候他就读不懂了，特别读到神审判借助以色列人审判迦南族的迦南七族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我们很有名的像胡适先生，他们就完全糊涂了，他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是慈爱的神？如果是慈爱的神的话，为什么对这些迦南人是赶尽杀绝，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妇人何辜？ 那个儿童又何辜？为什么一个城打下来以后，所有的妇女老幼全部歼灭尽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一直我们的神受人误会，一直到最近，一直到前不久，那么考古学家才让我们明白，原来迦南七族，迦南那个宗教乃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如果我乃是色情和这个宗教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那个以迦南地可以说就是这个腓尼基族他们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么英国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和全世界人做生意。那么你知道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地方刚好是亚洲、欧洲跟非洲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大马路上去。那现在这里有一种的宗教是完全和色情混合在一起，那么因着这个宗教来吸引人最卑下的欲望，所以你看见说很快的这个宗教就散布出去了。所以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所明白的，说根据考古学所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严格说来已经有一种的病，那种的病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黑死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艾滋病。这就是圣经里面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这个事发生。所以你才发现为什么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件事，不可以做那件事，因为根本就是纠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受一些这些罪恶上的污染，所以神叫他们不可以做这件，不可以做那个，根本也不可以让你的儿女惊活等等等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些罪发生在哪里。不止如此，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种的病，那个病就是今天类似今天的艾滋病，就是今天所谓的艾滋病。那个艾滋病已经在他们中间流行，换句话说，人类那个时候已经濒临到一个绝种的边缘。那么现在神如果爱人类的话，现在在人群中，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就在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一个东西，像毒瘤一样。如果你在镜头上你只看见一把刀，而且这一把刀呢，就在一个血，就另外给你看见，就在一个血肉模糊那个镜头上面，你就会觉得这把刀好像是血淋淋，代表残忍，代表这个非常残忍的一幅图画。但如果你把镜头往后退的话，你看见那把刀原来是在医生的手里，而那一把的肉原来就是人身上的毒瘤。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血淋淋的图画，乃是这个医生能对病人做最好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叫人类不再绝种，现在人类到了生存存亡最后的关头，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做了审判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年二十世纪你看见同样的一件事又重演在今天。今天我们对艾滋病所知道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数字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美国去，今天你到巴西，你到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的话，你知道说今天的光景，我们觉得台湾已经非常的可怕，很多地方的情况很可怕，你到世界更走一走，不只是一个地方误会了，全世界都误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就任凭这些罪继续蔓延下去？是不是神真的就看着人这样走到坟墓里面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你看见有审判的时候，实在说来，那个审判的背后那是代表爱。不过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所特别着重的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严厉，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因为神的话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旧约。但是整本的新约告诉我们什么？神不只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愿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不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现在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流血呢，还是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宁可打发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感谢赞美主，你读到整本的新约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公义在北极，当神的慈爱在南极的时候，好像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永远不能相遇，因为这是两个完全极端的。你知道吗？今天神爱我们，但是神不能因着爱我们，他就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果神称义罪人，他就是不义。神如果白白的称义一个罪人，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称义一个罪人，他就变成不义。神不能不义，所以所有的罪都必须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他碰到一个淫妇，人家把一个淫妇捉拿来，然后呢他们就问主耶稣，我们当怎样做？主耶稣就两次弯下腰来，然后被他们直起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就走了。为什么老的先走呢？因为老人家那个一心一生犯了多少的罪，良心充满了肉。所以你看见老的先走，年轻人看老的走了，然后他们也走了，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只剩下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神自己，他最有资格定这个女人的罪。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我也不定你。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里明明是罪人，我们的主说他不定他的罪，主怎么可能做这个事？如果主要维持公义的话，如果宇宙的正义要伸张的话，根据神的话，所有犯这个罪的应该用石头打死他，这是神的正义才能维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做人的救主，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